我们今天开始呢，就开始学习基础能力课程的第五个级别了。我们总共设置了六个级别，这已经是倒数第二个级别。我们前面四个级别呢，把最常见的、最核心的语法点几乎讲清楚了。如果你前面四个级别达标，到现在为止不应该有很大的语法问题。我们不能说你的语法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不应该会有特别大的漏洞。这是语法方面。那关于词汇方面呢，从这个级别开始，希望大家课下能做一个配合，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和自己的需求去搞一本单词书来背一背。如果你想参加四六级考试，就去背四六级，如果你想参加雅思考试，就去参加雅思。有的学生说，老师我不参加考试，我只是为了提高能力。那你也没关系，你就先拿考试的单词书作为一个蓝本去记忆就可以了。集中性的突破要从这个级别开始。那有的学生讲说，老师前面四个级别你在讲课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私下里面有开始去有意识的积累词汇量了。那这样很好，那从五级开始给你一个崭新的任务，你可以去尝试性的挑战一下背字典。有人会觉得背字典非常荒唐，其实一点都不荒唐，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背字典。你每天翻个五个单词，每天跟玩儿一样啊，翻五个单词，翻十个单词都可以，可以有意思吗？把你不熟悉的单词写到你手机的备忘录上，或者是放到你随身准备的一个小本子上面，因为这个词汇上面又有例句啊，又有单词，又有用法，特别特别好。所以你每天积累一些，每天积累一些，或者是你就算不按照那个字典的顺序也可以。想到哪儿翻到哪儿都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比如说我每天积累十个，或者是你有精力，我每天积累15个到20个就可以了。不断的翻，不断的翻，把它当成一个习惯去做。OK， 这是字典的记忆方法，把战线拉得长一点。如果你用字典啊，把战线拉得长一点，把心态调整得好一点。如果你是突破单词书，注意这个区别，字典和单词书的区别。如果你是突破单词书，就要在短期内快速的突破。比如说你要背个高考词汇3500，一拖拖两年没意义，对吧？如果你是参加个四六级考试，那个词汇量本身也不大，也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它给突破掉，所以也不要拉得很长。那个字典呢，听起来比较吓人，容易对你心理造成震慑，对吧？所以你把它稍微拉得长一点，主要为了培养习惯，没事就翻翻字典，看看用法。OK， 这个做的同时，你不要说啊，我只要做这个，然后再配合听课就可以了。这个做的同时，你可以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从这个级别开始，你可以配合基础能力课去学习原版杂志了，你可以去听原版杂志的课程了，你可以去提高。专门的提高你的口语表达，更深层次的提高你的口语表达，可以去听口语课了，可以去听听力课了。就这个阶段开始，就是真正的能力的拔高了。OK， 这是五级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迈上的新的步伐啊，我们需要做的新的事情。我们以前都是小打小闹，对吧？把这个基础啊，打扎实一点。其实到现在为止，你的基础应该已经还算可以了。语法它应该不是一个核心障碍，那词汇呢，它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掉，你总是要突破。我刚刚给你讲过词汇该怎么解决，包括用词汇书，包括用英文字典。那关于阅读方面，关于口语方面，关于听力方面，对吧？虽然课上我们每次在后面会给大家扩展，但是也需要你做一些其他的努力。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关注杂志课、口语课和听力课。 OK， 这是课前我们五级上课之前给大家啰嗦的几句必须要说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正式的步入到我们课程的讲解当中。我们首先今天来学的文章呢是 Lesson 65啊，就第65课 Jumbo vs. the Police。 Jumbo vs. the Police 就这个 Jumbo 啊，这个大象对抗警察这么一课。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文章里面出现的核心词汇部分。第一个单词叫 versus 叫对付啊，我们经常在看玩游戏的时候，那个 A 和 B 的对抗，那个对抗我们都用这个单词叫 VS 什么意思？ V 点 S 点，它其实是一个缩写，真正的英文单词就是 versus。 这里面还有一个发音的小点，希望大家能注意。后面那个 US 很多学生喜欢把它发成卷舌，而且你一问他说为啥要发成卷舌，他还有理由。他说啊，我美音，我美式发音，我的是正宗的 American accent， 我要卷舌。谁跟你讲美音所有都要卷舌的？不是的，没有 R 这个字母就不卷舌。 R， 你看这里面有 R 吗？没有，就不卷舌。所以你读成 versus， 前面那个 ER 是卷舌的， V 咬住下嘴唇，对吧？ versus， 有时候老师我老卷起来怎么办？记住一个小诀窍，把你的舌尖抵住下齿的后面，对吧？发这个 s， 它的正确的舌头的位置就这么发 versus。 OK 啊，叫对抗，这个稍微注意一下。这第一个单词。第二个单词呢叫 Christmas，这叫圣诞节。其实它也没什么好讲的，这种单词都很简单，而且大家很熟悉。圣诞节在我们国家呢已经变成了一个购物的节日了，对吧？我们国家呢，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啊，会把任何一个节日都变成一个购物节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商家比较强悍的地方。 OK， 那你看这个 Christmas 这个单词，很多学生会怎么发呢？他会把它读成 Christmas， 他把那个 T 也发出来，这是有问题的。那个 T 是不发音的，那是一个 silent T， 不发音的 T，silent，S-I-L-E-N-T。所以这个单词读成 Christmas， 后面也不卷舌啊，不要读成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不是 ，OK， 应该发成 Christmas， 后面卷，后面平舌啊 ，OK， 这个单词注意。第三个单词呢叫 circus， 同样的道理，都是由这个什么 circus 叫马戏团。这个我们其实之前感觉好像给大家讲过，这个 CIRC 这词跟什么意思？表示圆圈的意思。有个单词叫圆圈，叫 circle， 我们在第四集的最后的部分给大家讲过这个词根 CIRC， 表示圆圈，还扩展了一个词根叫 CYCL， 也叫圆圈。有个单词叫 recycle，RECYCLE 叫反复形成圈， RE 叫 repeat， 反复形成一个圈啊，叫回收利用。 OK，就 CIRC 或是 CYCL 这个词根表圆圈的意思。 Circus 啊，就马戏团，就是扔火圈嘛，然后老虎跳火圈，然后我在手里面玩那个杂耍，好多圈一直扔好多苹果，对吧？都是形成圈啊，就 Circus 表示马戏团。我们上次给大家扩展一个单词，你看你还记不记得在第四个级别的时候扩展的单词叫 Circulation。 Circulation 表示的是流通，发行量都叫 Circulation，它动词叫 circulate。 OK， 这是第三个单词。看第四个单词，第四个单词 present， 这个单词非常的特殊。为什么呢？因为它词性变化多端，它既有名词又有动词又有形容词，非常的神奇。那怎么区别呢？发音不一样。如果它是名词或形容词，读成 present， 读成 present 就表示现在的形容词啊，现在的，或者是名词礼物。如果读成 present， 重音放到 z 这个声音这个位置， present 放到 z 这个声音上面，这个声音前面，那就是动词，表示呈现。我们经常会说一个单词叫 presentation， 叫演讲啊，说我明天在公司里面会有这么一个 presentation， 明天会有这么一个演讲，那个演讲就叫 presentationOK， 其实就是呈现嘛 ，present 后面加一个 ation， OK， 叫展示，这种感觉 ，present。那我们看给他配的这两个例句，第一个例句呢，他说是老子的话，其实他不是老子的话，他应该是后人根据老子的思想，然后引申出来的一个翻译。这句话呢，在英语里面非常知名啊，也非常出名。但是在中文的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我们找不到它对应的片段。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吧啊，他说 If you are depressed, you're living in the past. If you're anxious, you're living in the future. If you're at peace, you're living in the present. So if you are depressed, 如果你感觉非常的 depressed, 非常的压抑， you're living in the past, 你就生活在过去。你可能老想以前就是做过的那些比较失败的事情，或老想以前经历过的那些挫折，或者是老想以前 有过的那些不好的画面，所以你感觉很难过，而且你无法改变那种压抑感，那种无奈感让你非常的痛苦，因为过去的已经发生了，你无法再改变嘛，对吧？所以每次你想到过去的那些事情都会让你感觉非常的 depressed。 所以老子啊，就所谓的老子的话，就是 If you are depressed, you live in the past。 如果你非常的压抑，你就是生活在过去。 If you are anxious, 如果你很焦虑， anxious 这个单词表示焦虑的， you are living in the future, 你就生活在未来。这句话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就我们所有焦虑的本源其实就是对于未来未知的恐惧，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方法能够预知到未来会有什么事情。那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我们的内心产生了很多的焦虑，你无法掌控的感觉。生活在过去是木已成舟，对吧？是泼出去的水，像说出去的话无法改变了，那种无奈感那是过去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那种感觉让你非常的 anxious, A-N-I-X-I-O-U-S. If you're anxious, you live in the future, 啊，你是生活在未来。你老是去恐惧未来的事情，会给你带来无尽的这种焦虑感。那后面最后一句，说 if you're at peace, 如果 if you are at peace, 如果你 at peace, 内心很平静， you're living in the present, 你生活在现在。美好的生活即在当下，你能抓住当下的生活，也就抓住了过去的生活和未来的生活。所以这句话它本质上啊，就这个英语在英语里面非常非常非常的出名，不管是心理学也好，还是就很多方面都这句话都很出名。而且国外呢对道德经的翻译版本非常非常多，有十几个版本去翻译道德经。但是这句话啊，它应该是有这种误传的概念在里面，我们找不到跟它完全对应的。但是我觉得跟有一句话的感觉还蛮像的，就是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它其实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嘛，要自然，要不要想太多，不要考虑太多，对吧？一切顺其自然啊，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OK 啊，所以你看这个里面，他说，如果啊你内心平和 ，you're living in the present， 你就是 living in the present， 生活在当下。这 present 就当下的意思。OK， 这是第一个例句。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句，这下面这个例句特别好，他说 ，focus on the present， the past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啊，这个过去呢会 take care of itself， 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对吧？说 focus on the present， 把你的精力放到当下就好了。真的，我们。对当下所有的努力就是对过去的负责，也是对未来的负责，对吧？就 focus o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 过去呢它会自己搞定自己的，不要担心过去，也不要担心将来，你只需要把你手头的事情做好就 OK 了。 OK， 这是 present 这个单词的用法，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非常重要啊。第五单词叫 accompany， 它是一个动词表示陪伴。有人说，老师，这个单词其实我觉得记忆起来非常难，因为这个单词里面很长。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看到这个单词看到了一部分叫 company， 叫公司。公司呢就是一个群体，一个团体，为了某一个既定的目标大家一起努力的过程，对吧？没有人说我公司就我一个人，那叫公司吗？那叫个体户，对吧？公司呢就是一定是团体。 OK， 就 accompany 叫陪伴，大家相互陪伴啊，在落寞的时候，在经历失败的时候相互鼓舞啊，相互扶持啊，一起前行，对吧？这种叫 accompany， 这种感觉。第六个单词叫 approach， 叫走近。这个走近不一定是人走近，某一个时间，某一个事件即将来临也叫 approach。 我说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那正确的说法或正常的说法，非常随意的说法，我们会直接说期末考试叫 final，F-I-N-A-L， The final is coming， The final is coming， 期末考试要来了。那你还可以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说成 The final is approaching， The final is approaching 也可以， 即将来临啊，就用这个单词 approach 接近的意思。第七个单词叫 ought，ought 这个单词呢，它表应该啊，它和那个 should 一样，你就把它理解为是一样的就可以了。它后面要接个介词 to 啊 ，ought to 就等于 should。我说我要走了，你可能会讲我应该走了，对吧？你可能会讲 I should go，I should go。当然，你说我得走了，我要走了，有好多种表达方式 ，I have to go， 对吧？我们就用这个词叫 I should go，I should go， 我要走了。那你可以用这个词叫 I ought to go， 我应该走了，一样的啊。这个表达注意，后面加 to， 然后加动词原形。第八个单词 weigh， 称重。比如说 Peter 啊，这个人超重，多重呢？150公斤啊，吓死人了。我们私下里讨论他啊，说 Peter is so fat， Peter is such a fat ass。 当然这个词都很侮辱性的了啊，所以大家一般不用这个单词。我们面对面是一定不会说别人很 fat 这个词的，就像我们中文里面一定不会面对面啊说那个人你看他胖的，看他肥的，这种很侮辱人，对吧？也非常的不尊重人啊。所以我们至少不会在当面说这个，我私下里好朋友聊天有可能啊，会用到这样的词，因为大家在私下聊天很随意，而且很放松，而且有的时候会说一些比较过分的话，啊，就像川普，你看在私下里他还说那么过分的话，你觉得他在公众场合会讲吗？不可能的。就 fat 这个单词，它就不是一个在公众场合应该说出来的词。那我另外给你说那例句啊，更加不能在公众场合说了，叫 fat ass，fat 后面加一个 ass，ass 叫屁股，我们经常用屁股这个词来形容人。OK 啊，那我们如果你形容这个 fat ass 非要用中文来表达这个英语的话，你可以用类似于一个肥猪的感觉来形容，对吧？所以这种词不要用啊，但是你要知道吗，你可以不使用，你可以不说，但是你要听得懂。而且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啊，随便开开玩笑的时候，就朋友之间啊，或者是你在私下里面去，假设有的人会说的话，也可能会用到这词，对吧 ？OK 啊，别说我就说跟好朋友在下面一聊，我说你看那个 Peter 胖的啊，300斤，对吧 ？Peter is so fat. Peter 好胖啊，他重量多少斤？怎么讲？叫 he weighs 直接称重叫 he weighs 150公斤，叫 150 kilograms。OK， 后面直接叫 weighs 加 s 就可以了，叫 he weighs Peter weighs 150 kilograms。它有150公斤重 ，OK 啊，这个请注意一下。看第九个单词叫 fortunate，fortunate 叫幸运的。我们经常有个单词 fortunately， 叫幸运的事，做一个副词加个 ly 就可以了。我说 Peter 呢啊出车祸了，幸运的是没受伤，对吧？万幸中的不幸中的万幸 ，OK 啊，不能说万幸中的不幸啊，不幸中的万幸。那怎么讲？我可以说出车祸直接用这个单词 have a car accident。 Peter had a car accident but fortunately okay, Peter had a car accident but fortunately nobody gets hurt 或是 nobody got hurt 都可以。幸运的是呢 nobody got hurt， 没有人受到伤害，没有人受伤啊。 fortunately 幸运的是，这是文章里面出现的几个核心单词，我帮你完整的梳理一遍，为它扩展的这些东西非常多啊，你要注意。第一个 versus 对，第二个 Christmas 圣诞节，第三个 circus 马戏团，第四个 a present 或者是 present 发音不一样，意思不一样，第五个 accompany 叫陪伴，第六个 approach 走近，第七个 ought 应该，第八个 way 重量多少，重达多少，第九个 fortunate 叫幸运的。另外还有个单词 fortune，F-O-R-T-U-N-E， 我们经常会说财富五百强，世界五百强，叫 Fortune 500 啊，叫世界五百强，财富五百强。 OK， 这是文章的词汇部分。那么接下来看文章里面的句子，我们讲解第一个句子啊。第一个句子呢知识点非常非常多，对吧？这个句子看起来不怎么起眼，但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句子啊，说 Last Christmas the circus owner Jimmy GatesDecided to take some presents to Children's Hospital. 我们就来看这句话，说 Last Christmas 上个圣诞节，去年的圣诞节 ，OK， The Circus Owner 这个马戏团的拥有者 Jimmy Gates 吉米盖茨 decided to take some presents to Children's Hospital 决定呢带着一些礼物想去小孩的医院里面。我们要学就把它学的彻底一点，要学就学的能够应用起来。首先这个 last 这个单词两种发音，第一个叫 last， 第二个可以叫 last， 一个是 a 的音，一个是 a 的音， last last 都可以。它可以作为动词表示持续的意思， OK， 作为动词表示持续的意思。我说啊，什么什么比赛啊，这个比赛将会持续五天，比赛我可以叫 match， 说 this match will last 5 days 就可以了。So this match will last 5 days 啊，这个比赛呢将会持续五天，有动词持续的意思。那这个里面它可以表上一个，上个星期 last week， 昨天我们不用 last day， 注意啊，这习惯用法。有人说老师为啥不用？它就习惯表达，就像我们说2块钱不会说2块钱，对吧？我们说2000块不会说2000块，对吧？我们说22不会说22，它是类似于有点那种约定俗成的使用感觉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说昨天它专门有个词来表达，它不用这个 last day， 你可以说 last night， 昨天晚上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 last day， 这很奇怪啊，别人听起来非常 weird， 非常非常不正常。 OK， 我说这个 last 后面加个时间，上一次也可以，上一次叫 last time。 time 这个单词作为名词表示时间，作为这个可数名词可以表次数啊 ，last time 叫上一次，它一般后面加一个一般过去时，对吧？因为上一次嘛，不管是上个月、上个星期还是上一年，都是以前的时间，所以后面一般用一般过去时。我们造两个句子感受一下：说昨天晚上我玩的好开心啊，比如说我们都去 Peter 家一起去 party， 对吧？或一起去 hang out 去聊聊天啊，大家待一待。我昨天晚上玩很开心，叫 Last night we had a lot of fun. Last night we had a lot of fun. OK, have fun 表示玩的开心的意思啊。Have a lot of fun 就玩的很开心。那我们来给大家分析这个发音部分，你注重它的表达，自己练一下这一句子。Last night, 你会发现我没有读成 last night， 没有读成 last night， 那个 T 都没有，请你在旁边标记一下。一个单词以 T 结尾，我们经常倾向于不发音。这是英语里面表达的原则，它不是说发音就错了，懂我的意思吗？它是为了更好的更方便的表达，会把这个 T 的音给省略掉。所以这个 last night 你听到这个 last 这个 T 根本没有， last night we had a lot of fun， last night we had a lot of fun， we had a had a 连在 had a lot of 这个 OF 注意它不读成 of， 它读成 ofWe had a lot of fun. Okay, last night we had a lot of fun. 我们玩得很开心。Have fun 表示玩得开心的意思。大家一起去晚上去唱 KTV， 我不去了啊，因为我回家要上课。我说你们玩得开心啊 ，Have fun. 另外还有个小表达，你记在旁边补充。Fun 这个单词呢，有跟它长得很像的 funny，funny。那 funny 和这个 fun 什么意思 ？fun 真的表示是有意思。我跟你聊天也很有意思，我跟你看电视也很有意思。你这个人很有人格魅力的，我跟你在一起干嘛都很有意思。这种有意思呢更倾向于真正的有意思，真正的好玩，真正的乐趣。而 funny 什么意思？它强的那种搞笑。你想一下，你周围某一个同学，或你周围某一个同事，或周围某一个朋友老是喜欢恶搞，他那种人就叫 funny。 You're so funny, 你太搞笑了。那还有一个人呢，就是非常的有人格魅力，或者是跟他在一起觉得真的很有意思。这种有意思它不是那种很肤浅的 funny 啊，它是真正的内在的感觉很有意思。我说啊，跟你一起玩我很开心，我就会讲说 It's fun to hang out with you， It's fun to hang out with you， 跟你一起玩很开心。 It's fun， F-U-N、啊 okay、我要求我的朋友啊， You know I want to invite some of my friends You know to come to my place and hang out，我想邀请我的几个朋友来我 you know, come to my place and hang out， 来我这儿，对吧？不要出去玩了啊，来我家里大家一起来聊。然后我就劝别人说来吧，对吧？一定很好玩的， It's gonna be fun 就是一定会很好玩的啊。 OK， It's gonna be fun， 这个 fun 就是有意思的意思。 所以这个词要注意一下。那么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last 这个词后面加一个时间，大家想象这个画面，我们每造句子的时候，你都要想象画面和你自己的生活和你自己的工作和你自己的学习结合在一起。我想象想到一件事情， You know Peter promised to help me， 就 Peter 呢曾经他承诺过他要帮我，对吧？因为啊我以前帮过他，后来他 You know he promised to help me in return 啊，他想 in return 就作为回报，他也说 When you're in trouble I promise I will help you 啊，说 When you are in trouble，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Be in trouble 就要处于困难之中，有麻烦。When you are in trouble, I promise I will help you, no matter what. I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我承诺，我保证， I swear to God, 我向上帝发誓，对吧？ I will help you, 我会帮助你，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就是不管怎样，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I'll always be on side, I'll always be on your side.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对吧？ 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我会一直 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这些都表示那一个意思啊，我会挺你， I got your back， 就是我会在后背支持你，对吧？我在后面支持你。但是呢当我真正的出现困难的时候，发现他销声匿迹了，对吧？然后就打电话给他啊，他也不回我，我就给他发了一条信息说 You said you would help me last time， 你上次说过的平卷舌没分啊，你上次说过的You would help us. 你会帮助我们的。Where are you? 你去哪儿了？ Okay. You got to keep your promise. 你要 keep your promise. 啊，你要保持啊，你要遵守你的承诺。是最终表达方式。虽然这个东西很简单，很多学生都会觉得，哎呀，老师啊，这个词太简单了吧？我都学到五级了，你还给我讲这个，多不好！啊，我给我来点难的。没有难的。对吧？英语它就不存在难这个概念。我们以前因为你基础太差了啊，所以我们会跟你讲说，哎，这个有点难啊，慢慢来。但是到现在你已经有一定基础了，我们应该知道英语是不分难易的。那分的是什么？分的是你是否会熟练的应用。就你每想到一个场景，都可以用你的语言把它组织表达出来，这个是我们要的结果。可以有意思吗？OK， 所以你以后在学知识点的时候，不要讲啊，这个好难，这个好简单，排除这些难易的概念，就问自己是否会用。如果不会用，就来问到底什么情况，对吧？哎，我这个该怎么表达？我想表达这样一个概念，我想表达这样的场景，我想表达这个意思，我该怎么去表达？然后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提升了。它是一个不断的这样的过程，螺旋上升，对吧？这样一个啊，往上进步的一个画面。OK 啊。所以看似很简单，但是你不一定真的会用。那么继续往下看啊，说上个星期上一个圣诞节啊 ，The Circus Owner Jimmy Gates， 看这个 The Circus Owner Jimmy Gates， 这是什么语言点？它其实是一个同位语 ，The Circus Owner 和这 Jimmy Gates， 它其实是一个人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同位语到底是啥，这里面不再重复了啊。A 逗号 B 逗号 A 和 B 完全等同啊，可以画一个等号，叫同位语。说这个马戏团的拥有者，这个马戏团的老板 Jimmy Gates， 他同时同一个人，这是同位语啊。OK， 说 decided to take some presents to Children's Hospital， 他决定要带一些礼物去小孩的医院。这个里面有一个搭配一定要注意啊，叫 decide to do something， 叫决定做某事，叫 decide to do something。同样道理，我相信很多学生看到这个词组都会内心有所不齿。因为大家都是追求更难的，追求更高的，对吧？追求那些没见过的。就像我，这是人的本性啊，这不怪你，这是人的本性。我们每个人都倾向于去得到那些没得到的，对吧？得到那些没有的，而自己所拥有的那些却不知道去珍惜，对吧？ OK， 那英语是一样的，就是你自己拥有的那东西你没有掌握熟练，你老想去搞那些你没见过的，没有意义，对吧？啊，就像你想象这个画面啊，有一个男的啊，自己家里有个老婆，很好很好，但他老觉得自己这个不重视自己老婆，老想去看那些得不到的那些女生。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很傻？这人是不是脑子有不正常？放到英语上面同样的道理啊。OK， 说你应该把你看似很简单的、看似很熟悉的、看似没有神秘感的那些知识点，真的给他挖掘透彻，对吧？真的要应用很熟练。说我决定做老师，马上想一个场景，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全民创业，我周围的几乎所有的朋友就经常跟我一起玩的都在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就觉得我不应该再做就是朝九晚五的工作了，我也想辞掉工作想开始创业，对吧？然后我你帮我想想我能干嘛呢，那就很奇怪啊，让我帮他想想他能干嘛。那么这个句子就可以照一下，就结合你的工作，结合你的生活，结合你周围的环境，把这词组应用起来，这个是最核心的啊。OK， 那他就可能我模拟他的语气和感觉，他说他说这个You know, Peter, I decided to quit my job and start my own business. I decided to quit my job and start my own business. 我想要 quit my job， 辞掉我的工作，然后呢 start my own business. Start 就开启我的自己的事业。但是我周围的所有的人包括家里的人同事或什么人都劝我说不要干这件事情，你不适合。 But everyone around me， around 的周围But everyone around me， 每一个我周围的人， But everyone around me is trying to talk me out of it， is trying to talk me out of it， 每个人都想试图把我 talk me out of it， 把我从这个事情里面说出来，就 talk someone out of something，就是把某人说服不要去做某件事情，从这个 out of something 嘛，从里面出来不要再沉迷于这里面了。 OK 注意这个表达方式decide to do something， 结合你自己的场景造一个句子。另外有跟大家很相近的 表达和搭配叫 make up one's mind， make up one's mind 叫下定决心。这个和这个 decide to do something 有什么区别呢？那 make up one's mind 它的好像语气会更加坚决一点，我下定决心了此意已决这种感觉叫 make up one's mind。 那看最后一部分说 I decided， 说 the circus owner Jimmy Gates decided to take some presents to children's hospital。 这个里面还有最后一个小点，这个搭配叫 take someone 或是 something to some place， 带某人或某地去某个地方。你加上这样一个画面，我是一个公司的 receptionist， 我是公司的一个前台的接待员。那有一天呢，我们公司来了一个外国人，一个客人，然后他讲说I'm looking for 谁谁谁，对吧？ I'm looking for Miss Peter. We had an appointment. 说我想找 Peter We had an appointment. 我们这个有约好了。OK， 那我就说Let me show you the way. Let me take you to Miss Peter's office. 让我 take you to Miss Peter's office， 带你去 Peter 办公室吧，对吧？或者说这 Peter's Miss Peter's office is at third floor.Peter 的这个办公室呢在三楼Let me take you to the elevator， 让我带你 to the elevator， 去那个电梯，对吧？ OK 说 Miss Peter's office is on your right 你等你到三楼之后呢，他的 office is on your right， 在你的右边你就可以看到了。所以整个的一个过程就很简单，就 take someone to some place， 带某人去某地，或 take something to some place， 带什么东西去某个地方，这些要应用熟练，模拟场景应用熟练。我们后面会不断的给大家增强这方面的应用。我们三级的时候给你增强了四级的时候给你增强着重的增强阅读。我们五级会着重的增强口语表达。当然阅读我们也不会放松我们后面都会给大家留这个扩展阅读。好，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解内容，我们下次再继续给大家讲。我们下次呢会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点，叫非谓语动词。这个语法点非常重要非语动词做状语或者是形容词短语做状语，那是我们下次课的核心的重要点。 OK， 我们今天就到这，下次再见。